谦卑领受的心。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有两处，第一处的读经是在以赛亚书，我们翻到以赛亚书25章。以赛亚书是耶稣出生前大概700多年前写的。我们读以赛亚书25章1到9节。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颂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使外邦人宫殿的城不再围城，永远不再建造。所以刚强的民必荣耀你，强暴之国的城必敬畏你。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散。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陈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路加福音。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路加福音。上周我们读到耶稣毅然往耶路撒冷去，面对他的十字架。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0章21到37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的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顾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谢谢姊妹的读经。大家早上好，很开心见到大家。那讲到开始之前，我有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就是有关全国教会生活调查。我们澳洲呢有这个人口普查，那教会呢每四年也有一个人口普查。我们教会有这个付费来参加这个教会生活的人口普查，因为我们参与这个普查不仅会告诉我们有多少人来参加教会，也告诉我们参加教会的人他们属灵生活是怎样的。你参加调查的时候是匿名的，但你可以通过这个调查来告诉我们你在教会的经历和属灵生活是怎样的。所以这些调查的信息会对我们为下一步的教会计划的准备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参加这个调查是有益于我们教会的，也有益于大家的属灵健康的。但我们虽然付了费去参加这个调查，只有四分之一的弟兄姊妹参加了这个调查，所以我希望还没有参加调查的弟兄姊妹愿意花10到15分钟来参加这个调查。我们有英文的调查，也有中文的调查，而且你是匿名的参加。我们明天或者今天呢会在微信群里发出这个邀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看图猜字的游戏。那看图猜字就是你看一张图片，然后你来猜这个图片的信息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来看我画的是什么，你看看我画的是什么，你看我画的图，然后你猜我画的是什么。是一个圆，不仅是一个圆，然后你画一些背景，你要画一些背景。是圆圈吗？你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答案是什么。是一个叫悠悠的玩具，就是用一根线拉着一个圆圈。那孩子们比较熟悉这个玩具。那第二幅图我们再看，这是什么？也是悠悠玩具吗？不是，有星星。看如果有星星呢，又有一个圈呢。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同是圆圈，但是背景不一样，它的答案都不一样。如果大家看到了我这个背景的话，大家就知道我画的这个圆圈其实是土星。那接下来这个呢，你看这个是什么？有没有人猜这是什么？项链。同是圆圈，但你看我再画一些背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是一个项链，很漂亮吧？答案是珍珠项链。所以这两位女士猜得很对。有趣的是我选择这个珍珠项链呢来做这个看图猜字的游戏，原因是珍珠项链它是一条项链，而不只是单颗的珍珠。我今天早上要做的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要读有关耶稣教导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有点像珍珠，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这个比喻非常的有名，甚至不是基督教的人他们都知道有关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意义非常深刻，极具颠覆性，也非常的鼓舞人心，也是非常有益于提醒人不要去批判人的。 但人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常常会不顾它的背景，误解它的意思。很多人会因此误解了耶稣有关好撒玛利亚人的意义，就好像你把一颗珍珠项链其中的一颗珍珠给它剪下来，而忘了它是属于那条珍珠项链的一部分。我今天要做的呢，就是回到这个故事的背景来聆听和理解这个故事。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啊，我们会受到深深的挑战。那上帝会呼召我们去相信耶稣、爱耶稣、效法耶稣。深入学习这个比喻之前呢，我跟大家来提提这个故事的背景。大家很兴奋吧？我再来画。我们看，我给大家一个提示，这是一幅地图，这里有一个地区，有一个人。来自这个地区，这个地区是什么地区呢？这里有水，是有地中海，有加利利海。那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那加利利呢是属于犹太。那耶路撒冷是在犹大这个地区，撒玛利亚呢是在加利利和犹大地区之间。加利利跟犹大是犹太人的地区，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他是生活在加利利，大多数犹太人呢是生活在犹大。在加利利和犹大之间是有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人啊，他们从血统上来说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是半个犹太人。因为耶稣来的几百年前呢，撒玛利亚人远离了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也与其他国家的人接亲，所以他们跟犹太人传统的宗教很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犹太人憎恨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憎恨犹太人。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这种憎恨，持续了几百年。那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背景。耶稣记得吗？他当时呢是从加利利来，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要去那里被杀，被人拒绝，为全人类的罪被钉十字架。那这个旅途当中呢，耶稣给人讲述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本身非常的简单，故事一开始呢提到有一个人正从耶利哥往犹大去，他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赶路。那他途中啊，他被抢劫，剥光衣服，打得半死，躺在路旁。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位祭司路过，你就想，这是好消息，这个祭司肯定会帮助他吧。祭司是受人尊敬的犹太人，他是专门在圣殿里工作的。但是这位祭司，他看到路旁这个半死的人，他居然绕道而行，并没有帮助他。他绕道而行，继续赶路。你就想，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是不是太匆忙赶路了？是因为有重要的聚会要参加吗？怕耽延了？还是因为他正在要去圣殿的路上，不想因为接触尸体而变得不洁呢？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原因，耶稣没有告诉我们细节，但他最终是绕道而行，继续赶路。 那接着又有一个利未人经过，利未人也是虔诚的犹太人，他与祭司呢同属一个支派。利未人也是专门负责上帝的圣工的，但是这位利未人照样绕道而行，继续赶路。然后你就想，那这个半死的人到底有谁来帮助他呀？那最后呢，又有一位撒玛利亚人经过，我们理所当然的对他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他是犹太人的敌人。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啊，他看见这个人就表现出无比的同情。他看到这个半死的人没有办法再往前赶路，他同情这个极其可怜半死的犹太人，他给他包扎伤口，用自己的驴带他去旅馆，并支付他疗伤康复的所有费用。他对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不仅是陌生人，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敌人，他对他的敌人竟然付出这么多。我们就想，这真的是太让人惊讶，太出乎人预料了。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我们来读29节。29节，我们看到耶稣问了一个问题，有人问耶稣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居？你怎样定义邻舍？因为上帝说你要爱你的邻舍，那谁是我的邻舍呢？36节，故事讲完以后，耶稣说，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是祭司利未人还是撒玛利亚人？那律法师的回答是，他甚至都不敢，都很难堪，不想说是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不想把功劳归给敌人，所以他说是怜悯他的人，就是怜悯他的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留意耶稣是怎样扭转问题的。那个人问他，谁是我的邻居？但耶稣要我们问的是，我可以成为谁的邻居？耶稣这里把问题的方向扭转了。我们在故事中要效仿的是撒玛利亚人，他是外人，是传统意义上的敌人，他的宗教跟种族跟犹太人很不一样，但是他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表现出非凡的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这对他们宗教的歧视啊，还有以自我为中心都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们大家的生活都会非常的忙碌，有的时候当你遇到有需要的人，上帝把一些有需要的人放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本来有能力可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考量以后就会决定说，我付不起这个代价去同情怜悯帮助他，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精神去帮助他。当我们听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看见我们心里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应该感到不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我在神学院里呢，有一位叫John查普曼的亲爱的基督徒弟兄，是我的讲师，他现在已经离世归主了。他曾培训我讲道，他当时一同培训了1000多名牧师讲道。当时呢，他开设了一个讲道课程，这个不是我的课，我没有参加这个课程，但有关这个课程是有一堂课啊，他逐一安排学生到考场去讲道。 每位学生都要讲好撒玛利亚人，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文。那讲到呢会被录影，然后评估成绩。所以每十分钟，五到十分钟都会有一位学生进来一个考场，去讲道，然后录影评估成绩。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查普曼特意安排了一个学生假装摔倒，躺在地上痛苦的呻吟。所有经过的学生都能看见，所有去考场参加讲道考试的都能看见。你知道结果怎么样吗？当时去考场的每一个学生没有一个留下来帮助这个人，你可以想象吗？他们评估的是什么？不仅是他们怎样讲道，还是他们怎样可以活出这个讲道。他们真的听进去神的话，并且神的话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吗？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敲响警钟。这些学生一生都会不会忘记他们失败了，他们并没有活出好撒玛利亚人，没有从心里面接受神的话。我们每个人会如此专注于自己的日程和任务，而忘记了神放在我们周围的那些人的需要。我们没有尽职去帮助穷人，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或者是我们当中的难民。耶稣给我们的挑战就是，你要睁大眼睛看看你的周围，你可以做谁的邻舍？这是耶稣问的第一个，这是故事的第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但是我们留意到更广的上下文，更广的上下文当中有了第二个问题，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就是这个问题呀，引出了下面的一段对话，还有这个比喻。这个律法师问耶稣：“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是有关永生的。你怎样才能承受永生？我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来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也是一个很狡猾的问题。这个人问的是一个很狡猾的问题，因为他这个问题呀、他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得永生上感到不安全，他问耶稣呢是想试探他。很多时候宗教虔诚的人就会这样试探耶稣，他想跟耶稣做宗教上的辩论，所以他问耶稣是为了试探耶稣，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他是在跟耶稣玩智力游戏。这么重要的问题，他居然用来试探耶稣。第二点，这本身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承受的对象是遗产，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礼物。如果我的父母要把遗产留给我，当然这是他自主的决定，我并没有做什么去赚我父母的遗产，遗产是父母送给我的礼物。我们说承受上帝的礼物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上帝要我们承受他的遗产，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靠个人的努力和功劳来赚得的。我们所有的美物都是从上帝那里承受过来的。我们来留意，他问这个耶稣是为了试探他，但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向他问了另一个问题。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是律法师啊，律法上怎么写的？你是怎么念的？”律法师怎么回答的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此时律法师肯定觉得有点尴尬了，他有点失望，因为他希望跟耶稣在这方面进行一个辩论， 但耶稣开门见山地说，如果你要进天堂的话，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这此时律法师听到耶稣的回答很尴尬，也没有办法如自己所望的那样去参加宗教辩论了。二十六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我觉得此时呢，律法师实际上是在问，我做得够吗？他怎么知道自己做得够不够啊？谁是我的邻舍呀？啊，得永生的最低限度是什么？要做多少才算及格呀？但耶稣并没有将爱邻舍的命令最小化，而是把这个命令最大化。因此，不是要问谁是我的邻舍，耶稣把问题转过来，我可以和谁做邻舍？我在爱人的时候不能吝啬，要慷慨。只要是神放在我生活中的人，我都要爱他们。他举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好撒玛利亚人对自己传统意义上的敌人表现出非凡的爱、同情心和慷慨牺牲。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吗？大家还记得是哪个问题引起了这段对话吗？我必须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此时他听到耶稣的答案，他会感到怎样呢？如果这位律法师有一点谦卑的话，有一点反省自己的话，他此时肯定会感到不安。他应该反省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内心，认清自己并没有全心全意地爱上帝，也没有尽本分去爱邻舍。他会发现自己没有办法爱撒玛利亚人。当他这样去反思的时候，他也会意识到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啊，出现了什么问题。原来我是亏缺了上帝了。爱神爱人如己是理所当然的吩咐，但我却做不到。他本来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但许多宗教虔诚人士的问题就在此，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并没有谦卑的诚实的来看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也像旁人一样有迫切的需要。我认为听完耶稣的故事，我们该问的最好的问题是，谁会这样爱我？在我极其需要绝望的时候，谁会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爱我？谁会弯腰来帮助我，不惜一切代价来帮助我，虽然我不配他这样对我？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疾病、压迫、邪恶、罪恶的世界，有那么多的人迫切需要希望，需要爱，需要宽恕，需要洁净，需要被接纳，需要对未来有希望，被上帝接纳。2000多年前，耶稣就是降生在这样一个世界。耶稣生活的世界周围也很多有病的人、被压迫的人、被鬼附的人，没有办法自救。宗教领袖啊，无济于事。他们就像故事中的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看到周围有需要的犹太人，犹太人陷在罪中，陷在疾病当中，他们却绕道而行，继续赶路。他们一生啊，都是在给人分类，哎，谁是税吏，谁是罪人。如果是税吏是罪人，就说啊，我永远不跟这些人交往，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罪人。那他们有自己的所谓圣洁俱乐部，我是圣洁的，你们是有罪的，我要跟你保持距离。 他们拒绝跟罪人税吏不解受压迫的人有任何交往，这些人在灵性上是死的，没有人同情他们。但耶稣降生在世上，他来到世上，环顾周围，他看见这些有罪的破碎的人，心都碎了，他非常同情这些人。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很多人绝望地来找他，耶稣精疲力尽，但他没有办法忽视这些人的需要。他付上重大代价，去弯腰亲近这些人，付上重大代价去医治、洁净人，使人康复，使人被上帝接纳。他不会绕道而行，这也就是上帝的本质了。上帝是充满怜悯和爱的上帝。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了，但宗教领袖却鄙视耶稣，他们视耶稣为敌人。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话，耶稣是被他们称为被魔鬼附身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不知道该把耶稣归给哪一类，他们就把他称为魔鬼附身的撒玛利亚人。但耶稣不惜一切代价踏上了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他毅然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他被人拒绝、嘲笑、折磨，并最终被杀。他代替我们被杀，为了让我们得宽恕。这个宽恕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和功劳没有办法赚得的。如果有其他的办法我们可以得宽恕的话，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各撒玛尼园的时候，耶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但是除了耶稣上十字架，我们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得救。你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问，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谁会爱我呢？谁会同情我呢？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也非常的奇妙，是耶稣。耶稣心里充满了慈悲，他永远不会拒绝任何向他求救的人。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我们当中在座的可能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没有机会了，但耶稣给了你希望，因为耶稣来就是为了医治我们这些破碎的人，赦免我们。我记得大约十年前，我和我家的孩子们一起读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晚上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了好撒玛利亚人，然后我问我的孩子，如果有人走过来问你，我必须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如果有人问你，我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你会怎么回答？什么也不说吗？啊，这不是一个，这算是一个不错的答案。当时我最小的孩子撒拉11岁，他当时上5年级，他是怎么回答呢？他想了一会，他回答说，我们去天堂的唯一道路就是信靠耶稣，我们去天堂的唯一道路就是信靠耶稣。他的回答完全正确，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唯有耶稣所做的才能让我们上天堂。这也刚好证实了耶稣在第21节所说的话。我们看好撒玛利亚人故事之前的经文，21节，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赞美天父，因为天父将天国的奥秘向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起来，向婴孩显明出来。 就好像接下来的经文，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律法师，他一生积极地参与各样的宗教辩论，他也来找耶稣做宗教辩论，证明自己有理。但他离开后，天国的奥秘对他来说依然是隐藏的，因为他是骄傲地来到耶稣面前，但我11岁的女儿，她得着了天国的钥匙，她明白了，她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唯有耶稣所做的才能让她上天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呢？第四点，首先，我们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不是单单专注某粒珍珠。确实，好撒玛利亚人是一粒宝贵的珍珠，但我们也要专注整条项链，不是单单关注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而是根据有关耶稣的更伟大的故事来理解它。这是我们阅读和明白圣经经文的正确方法，不要断开上下文来读。所以第一点，要根据上下文来理解。第二，我们要感受到这个故事对我们提出的考验，心里面甚至要有点不安。我们要认清耶稣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爱邻居是像耶稣那样理解的话，那我就差太远了。我的爱不是这个样子的。毫无疑问，我在另一条伟大的诫命上也失败了。我没有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上帝。如果我对自己诚实的话，我就能意识到自己没有像我应该做的那样去爱上帝和我的邻舍。所以我靠自己是完全没有信心可以站立在上帝面前的。爱神爱人是理所当然的，我却做不到。事实上，如果要问我是故事中的哪个人，我就是路边那个半死不活的家伙。我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和功劳去得救，我需要耶稣来救我。我需要人把我扶起来。感谢主，耶稣做到了。我需要有人来爱我，需要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救星扶我起来，洁净我，包扎我，治愈我。既然我被洁净康复赦免了，我听好撒玛利亚的故事，看到了如何将爱付诸行动，这是对我的挑战。我怎样才能像耶稣一样爱我去爱呢？我爱不是要为了，不是为了上天堂，为了取得上天堂的资格。上天堂的资格是上帝赐给我的礼物，但是我领受了耶稣的爱和赦免。耶稣改变了我的心，让我可以像他一样去爱。这个故事挑战我们跳出自己的舒适区，留意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可以睁大双眼，看看周围的人的需要和机会。这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需要认清这些需要啊，不仅仅是身体上的需要。身体上的需要很容易看见，但我们周围的人最大的需要，实际上属灵上的需要。他们需要在耶稣里找到爱和宽恕。所以我们要有像耶稣一样的同情，看到人现在最终现在各样的破碎当中，他们迫切需要耶稣。我们教会有这个英文的福音生命课程马上要开始了，如果大家有讲英文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可以邀请他来参加。那对你，你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呢？你需要邀请他们来，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来经历耶稣的同情和拯救。今天早上离开教堂之后，我们要不断地来谈论这些事情，因为我希望看到耶稣在我们教会 创造一个极端的、不惜重大代价去爱的群体。我们也不断的彼此激励、兼顾彼此，这样去爱。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吩咐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你，你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事情，非常合理的要求，因为你配得我们全心的爱。其他人也是被你的按照你的形象被造的，也配得我们的爱。但是当我们考虑这两条诫命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做到，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并没有尽本分去爱你，也没有这样去爱人如己。靠我们自己，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你面前是毫无希望的。我们感谢你，你将耶稣赐给我们，耶稣并没有特意与我们保持距离，他没有看到我们的需要就绕道而行，他向我们展示了极大的同情和爱，他谦卑自己，甚至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请你照着你的承诺赦免我们，请你接纳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家，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改变我们，让我们像耶稣爱我们一样去爱别人，不是为了赚得去天堂的资格或者你的怜爱。请你帮助我们睁大双眼，看到周围的需要和机会，请你坚固我们，赐我们力量。请你在我们教会大能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耶稣那极端的爱，并把他应得的荣誉和尊贵归给他。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